好的，回来了又啊，下面分享第九小节啊，英国的相对衰落说明了什么？德国、苏联甚至日本、中国赶超式发展的相对成功啊，所对应的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乃至美国的相对衰落。荷兰的衰落自然是有一些外部的因素的啊，比如说自身地域狭小啊，就它这个国土大概我记得好像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吧，啊，然后人口也比较少，可能只有200,000当时，啊，人是比较少的，然后地方也比较小啊，那好像至多好像就是7万平方公里，反正比英国要就是相当于英国的可能只有1/6、1/7啊，至多是这样啊，又处于一种列强啊环视啊强敌环视的这种不利境地啊，比如说它的陆地上啊，其实啊有很多它不是个海岛国家啊，所以陆地上其实很容易被那个法国等这种强敌入侵，因而导致过多的资金啊耗费在军备和防御工事上。在1700年前后，荷兰的竞争对手们啊征收的关税阻止了许多荷兰产品进入市场，然后荷兰的商船呢啊还失去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还好像很多船嘛好像还被英国给掳去了啊，那是好像就是打鱼的船啊，打一种飞鱼吧好像。当英荷发生战争时啊，英国战舰摧毁了啊很多荷兰船只，但内部因素可能啊才是更主要的。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啊，荷兰所面对的军事威胁啊，已经没有先前那样大了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光荣革命时候，就是荷兰那个执政威廉，他去英国当了国王啊，就两个国哥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化了。啊，在此时的荷兰国内啊，那些资本精英啊是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啊，因此他们不再将资本投入于制造业。因为这方面的技术创新啊与研发通常更为艰难啊，且需要国家的全力协调与配合，而向金融方面转移啊就风险更小获益更多啊，但这只是相对于啊，这是对于资本精英而言啊，对于普通大众可能就不这样了。一些荷兰的企业家或有产阶级啊就把钱啊借贷给海外或者投资于殖民地土地政府债券啊，甚至英国的制造业，而不投资于荷兰企业，以至于荷兰本土的农业和填海造地的投资大幅下滑啊，将资本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业上面，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本国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优质就业的减少，在扩大贫富分化、降低社会生产率的同时啊，其实也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力。啊，如果说荷兰的衰落啊，还有些政治、军事方面的外部因素，那么英国的衰落就可以说啊，完全是内因了啊，或者基本就是内因。这种内因啊，与荷兰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啊。英国保持了领土的完整，而且总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啊，也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然而，作为工业时代的曾经的领头羊，英国却又啊率先衰落了，因此啊引发过普遍的关注啊，就在历史上引来了就很多的这种啊讨论啊关注啊这些情况。就像霍布斯保姆啊在其《工业与帝国》中所指出的，英国在1913年仅有9000名大学生，而德国有近6万。1900年时啊，英国每千人中有全日制学生5人，啊，而美国却有13人。德国每年培养3000名拥有学位的工程师，而英国和威尔士在全部科学、技术、数学之类的学科中，啊，仅有350名甲等和乙等毕业生，而且这些人中啊，只有很少的人具备研究素养。啊，我那天看到那个材料，就后边要提到这个欧洲经济史啊，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当中，他好像还说，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工程师好像 只能自学，好像还是这样情况。这很确实很反常。再比如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开始不断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比如钢铁行业啊，于1890年代初在总产量方面就已经落后了，而且生产率方面也被美国和德国甩在了后面。后世啊，有学者曾总结了英国衰落的四个主要原因啊：金融、教育、公司及政府。像上面说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啊，英国啊就没有啊像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引入公共教育系统啊，尤其是对技术教育没有丝毫兴趣啊，而且啊也没有就是很高的回报吧，给这些英国的技师啊，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啊。在公司方面啊，近乎非科学的劳工组织的生产力无法与啊美国或德国有组织的生产力相竞争。然后英国政府呢也没有对国家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是选择将资源投入于殖民地和国际领导力方面啊。其实这个好像有点说明，就是说他这个政府啊，他的这个精力啊和资源就是有点分散了啊。这个可能也能说明啊，某种程度上说明啊，美国今天存在的一些方面啊。英国是第一个大幅度削减农业以支持工业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大幅度削减工业以支持服务业的国家。但英国自身的金融服务业啊，对支持本国的工业发展却相当不足啊。这既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不成熟，也是由于英国的商业银行对国内工业啊不感兴趣啊。英国经济总体上趋于从工业退向了贸易和金融啊。在1870年前后，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啊开始超过其国内的净资本形成。在一战前夕，英国海外投资额已经是国内投资额的两倍甚至更多。有人断言，在1914年前的25年里，英国国内的资本形成额已远不足让英国生产设备现代化，甚至不足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啊。英国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成为了一个大帝国，慢慢的又蜕变成为了一个寄生型啊而非竞争性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啊，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过日子。创新是很苦的，也是很累的，而且要花费很大心思。英国的资本家啊，乐得赚快钱，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啊，也不愿意去啊，也不在意去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失业及过度的贫富分化啊。这里我就提示大家，就是可以阅读一下杰克伦敦他写的那个《深渊居民》啊，也感受一下1900年前后英国底层的那种绝境绝望。在工业革命之后啊，英国真正可以说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英国仅仅通过确保海军的实力就可以获得相对安全的地位，再加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合纵连横，英国统治精英继续大力发展经济，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弱得多了。而另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啊，一战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很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精英们逐步掏空国家啊。这里边最典型的体现还是他们少交税不交税啊。当时贫富分化那个经济系数其实就是极高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极高，包括法国也是极高。就是如今啊，就是经过一个多世纪，其实这个基尼系数啊又达到现在达到100多年前那种程度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也非常不公平啊的一种状态。通过与德国的对比啊，我们就能看出一些较为本质的问题来。比如说直到今天，英国还是金融业占据很大比重的国家。2010年制造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为 11% 啊，但德国为 21%， 而且英国依然不注重技术教育啊。 其贫富分化程度也要明显高于德国啊。我那次看到那个英国史啊，就两个美国人写的，他里边就说，比方说好像初中毕业以后啊，就是英国很多孩子就不上学了啊，但是就是德国好多就是还是要去寄宿学校什么的。之所以如此，在一战前啊，是由于德国的精英是多元化的，国家也要尽量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到了二战之后，德国工会的力量明显要强于英国同才啊，就是同类的啊，他们对生产活动的发言权更大，对利益分配的影响力也较大啊。国家能力其实啊，不仅仅体现在组织和动员，也在于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啊，这国家能力啊，以促进长远的健康发展。啊，应该来说就是国家能力啊，在后一点上，在协调和平衡利益方面，其实普遍就较弱啊，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很容易形成啊精英的这种专政现象。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像一战前的德国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啊，这是一切不平等社会的共性。一战前的德国从内部看，传统的非资本精英力量过强啊，再加上赶超成功带来的国际力量失衡，使得统治精英仍然不惧动用战争手段来战胜竞争对手啊。在经过法西斯统治及二战，德国的各类精英普遍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像受到西方控制的那种西德的工会势力啊，它有所上升。但是这一点啊，在英国是不足的啊，主要还是由于英国受到战争冲击小得多啊，资本势力的主导地位没有太大的撼动啊，所以他们在后来啊比较容易拆解福利国家的体制。这个法国的相对衰落啊，与英国有点相似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权重增加啊，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降低啊，其实政治上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混乱一些。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啊，资产阶级统治越发巩固，法国的资本也开始大量流向海外，这其中也包括了俄国啊。这里就该说到当时的美国了啊。哦，其实不是当时吧，当代的美国啊，当代的当今的美国。哦，不对，那还真是啊，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啊，说的是那个。大卫·格雷伯啊，在《规则的悖论》中曾经写道：“对欧洲而言，那时的美国本身啊，就是某种乌托邦实验，既是自由放任经济啊，还广泛依赖合作社、政府资助项目和关税保护。只是到了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才同样启动了更接近德国官僚资本主义模式的制度。”当时的美国也非常重视教育，比如内战之后，各州相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1890年代开始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专门化课程也开始出现，而且较之德国，美国还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比如军费开支不需要太大，庞大的人口及不断流入的移民，广阔的国土及各种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耕地和石油资源。到十九世纪末期，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啊，美国已经跃居全球首位。为了控制更多商品市场及保障贸易安全啊，美国啊在继就近大陆扩张之后啊，就是说在大陆这个扩张，比如说像加利福尼亚、像啊新墨西哥这些啊，又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啊，向海外扩张。可是到了1970年代。啊，当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超越当时顶峰状态的英国时，美国啊也走上了令英国衰落的金融化老路。只是这一次，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等啊，都先后加入了这个阵营啊，从而产生了空前的国际影响。好，上面是第九小节的内容，下面开始就是第十小节，就是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为何走了下坡路啊。二战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啊近30年的黄金发展期。如果要解释这种巨大的成功，可能要从啊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比如说啊，二战对全世界造成了空前的冲击啊，各国 啊，西方各国的不平等被大大的缓解，各国的劳工势力啊，左派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因而普遍出现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大萧条及二战使得各国呀普遍采纳了凯恩斯式的国家协调干预经济的模式，而未受到战争太大冲击的美国就充当了资本与技术的提供者。啊，当然可能这个和平环境可能也算吧，就是这个可能勉强也算。啊，尤其是可能欧洲各国他们在军事方面可能花费就相对小得多了啊。但问题的关键是啊，无论经济怎样繁荣啊，主导社会权力关系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在像瑞典这种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达四十多年的国家，而且就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啊，在1950年代就已指出的，采纳了官僚制啊的模式的大公司啊，在战后的美国迅速扩张，产业变得越发集中和垄断，使得新中产阶级啊，也就是所谓的白领啊，其实也就是中间阶级，一般来说也叫，不仅取代了很多旧的中产阶级啊，就作为自主经营者啊，比如说那些独立经营像中小型商店啊这些情况的，也使得传统劳工的比例啊大为下降啊，如英国也从战前的约一半的劳工比例下降为1980前后的啊三分之一。新中产阶级啊，白领就所谓的啊，依附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他们非常看重社会的稳定啊，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派啊，骑墙派。由于劳工力量的越发的削弱吧，加上白领就是特别看重消费啊，制造业转移及贸易自由化可以让商品啊，就是看起来廉价。啊，就使得白领们啊大多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面。其实也是包括就是说啊，那个工人阶级这方面其实就明显弱势了嘛，然后就是白领们就啊弱发的站到了就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西方各国啊普遍发生了上述的类似变化，这就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啊，托马斯皮凯蒂所谓的1970年代西方政治光谱普遍就发生了右移的主因，啊，即左派偏向了中间立场，啊，右派更右了，啊，美国共和党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极端的右翼，啊，比如说再说德国吧，就是他们那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啊，也就是所谓的从这个无产阶级啊到新中间啊，他是中间偏左了，成这样的一种政治派别。还有那个英国工党啊，比后来尤其是那个新工党啊，可能就是更偏右了。在另一方面啊，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啊，西方各国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步伐就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自七十年代，这种下降已经非常明显。自那时起啊，更多的技术进步主要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巧妙地组合既有的技术，要么是将既有的技术投入商业用途。啊，这也是迷惑了很多人的地方，使得人们啊沉迷一种技术大跃进的假象啊。当然，资本也会刻意引导人们以达到圈钱的目的。按照大卫格雷伯提供的这个提出的这个对比数据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差异。自从1685年以来，论文数量每15年都要翻上一番，书籍专利的数量也是如此啊。但是在1970年前后。啊，世界范围的科卓论文数量的增幅开始趋于平缓。还有格雷伯列举的客机飞行速度啊，自1970年之后没有进一步的增长。而2003年协和式飞机的退役啊，令航空速度还有所下降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率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提及了一方面啊，生产的增长率是未来居民收入、财富和政府收入最好的长期指标，而美国的生产增长率自1960年代以来每个十年啊都在持续的下降，而1995年到2000年戏剧性的增长则是由于 股市的泡沫所驱动，一直不可持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曾经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源地，但在2000到2001财政年之间的损失比过去五年的利润总和还要多。用后见之明说，90年代后期其实也没有什么增长啊，即便2000年之后房地产泡沫再起，增长也一直没有再恢复啊。早在四年之前，我啊就注意到了美国及西方各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不断下滑的趋势。比如我在当时啊自己的文章中啊，题目就是40多年来美国经济为何陷入了低增长，中引用了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的论述啊。他说，我们通常会发现在1940到1970年间啊，经济与生活水平进步非常快，随后变得缓慢啊。我又引用了汇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啊，这是个英国人，可能他这个好像是个中文名，在货币放水的尽头中的数据。他说，从1963年到1973年啊，剔除通胀的影响，英国人均收入增加了近 37%， 从2003年到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4%， 其实也是一路下滑啊，只是说越到后来就越下滑的越明显。此外，我还在关于美国制造业的文章中又引用数据指出，从1961年到2000年，美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平均为 2.4% 啊，但2000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就变成了 0.9% 啊。2001年到2015年啊倒是有一点上升。再如七国集团啊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保持着平稳下滑的趋势啊，我这还给了两个图啊，包括了西方主要经济人均实际 GDP 增速啊，其实都是一路在下滑。为此啊，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的两位瑞典籍作者感叹道啊，如今的资本主义无力推动人类发展，也无法推动经济进步啊，似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最使大家感到迷惑啊，也最让我感到啊比较迷惑的，就是我们已经啊进入了计算机时代，难道说这方面没有贡献很大的生产率提升吗？啊，198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勒就说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是在生产力数据中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其实真正对生产率有贡献的其实是制造业啊。我最近拿到一本书，就是菲尔·琼斯的《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其中提到，随着全球竞争达到饱和点，美国制造业开始下滑，并很快蔓延到大多数高经济高 GDP 经济体。1965年至1973年期间啊，美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了 43.5%， 引发了其他 G7 经济体的同样巨大的利益损失。1970年至2017年间，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经济体的国内制造业工人总数下降了约1/3，在法国人数下降一半，在英国这一比例下降了近2/3啊。当然，制造业也是优质就业的主要提供者，发达国家的这种去工业化如今也慢慢蔓延到了全世界。而今制造业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例正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实当然这个趋势其实非常不妙。1980年前后，在英美发生了新自由主义革命啊，并席卷全球，福利国家被不断拆解。由于英美程度最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失业及更严重的贫富分化啊，当然最严重也最恐怖的还是环境的恶变啊，这个全球面呢其实非常可怕，而且可能会非常神速。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它决定了，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竭力回避的噩耗啊。就是说，就像以前我记得好像福山就说过，说其实啊，新自由主义已经把地球给毁完了啊，这个极有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希望他说的是错的。大家不感到诧异和吃惊吗？当全球资本主义正如日中天啊，尤其是1990年代取得了啊，就是像是全面胜利的时候，那个曾经将人类的生产力给释放出来的家伙，如今已经是进入了衰老期、老年期了吗？如果说人们因为所谓的效率啊，还能容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及其破坏性，那么当资本主义连效率也不再具备而造成各种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包容它呢？何况 当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生存问题乃至环境问题迫使我们必须自救时，难道不是我们抛弃自由主、抛弃资本主义拥抱真正社会主义的时候吗？啊，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啊，这里我们先补充说明一下。比如说啊，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指出啊，要想走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啊。其实沃勒斯坦这里也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问题啊，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啊，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也必然是全球性的。此外，像托马斯·皮凯蒂在思考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时啊，他觉得社会主义依然是最适合的词汇啊，就是他找不到别的词，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这个词比较合适啊。在《社会主义快来吧》一文中，他指出啊，现在我相信啊，我们应该思考另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它是参与式且去中心化的，具备联邦精神以及民主主义啊、环保意识、多元混融与女性主义。很多人呀，被一些混乱的、多变的表象所迷惑啊，其实完全没有留意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率不断下滑的现象，更不会去思考此中的原因究竟为何啊。其实尤其是中国人可能对这个问题更是缺乏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中国最近这比如说30年40年吧，就是这个生产率提升非常快啊，但是你看最近这些年10年可能也是就下降非常厉害了啊。当然中国那个是赶超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比较快，赶超一般来说就比较快。不过我们啊，经过历史的梳理啊，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脉络啊，像荷兰，尤其是英国的衰落之中，就已经存在着与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衰落相同的结构性原因。爱因斯坦写于1949年前后的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就相当清醒且深刻地指出一点，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啊，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啊。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啊，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啊。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啊这个私人资本家影响的。就私人资本家实际上是把选民啊同立法机关啊隔离开来了。结果是就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信息的主要来源啊，如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啊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啊实在也完全不可能啊。这个爱因斯坦这篇文章其实真的特别睿智，我真是没想到他啊就是说作为一个科学家啊就是睿智到这种程度啊，整个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尤其是这段话，我引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我其实好多文章里面都涉及这个啊，其实比如说尤其是说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其实我在那个谈美国究竟是不是民主国家那里面其实也引了好多的这个证据啊，证明这一点真的是千真万确完完全全的正确的啊。还有包括这个有引导误导洗脑这个啊，就是说这个爱因斯坦啊就是在这个社会方面的见解也真的够深刻的啊，就是领先于绝大多数人很多很多年啊，这真是一个天才人物。如上所述啊，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旧中产阶级的没落啊，过去抗衡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被削弱，所以到了1970年代之后，当垄断资本主义回归的时候啊，美国都不能再像进步时代那样啊进行抵制了。由于整个社会没有经历太多的冲击与变革，美国的制度其实是非常陈旧的，民主的被压制要比之战后的欧洲各国要严重的多。用理查德·拉克曼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治 表决中的否决点过多啊，以至于民意占明显多数的时候，方案它也无法通过啊。你比如说就是控枪啊，这个其实也是典型的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宗教种族上的一些原因啊，造成美国中下层的一些分裂，再加上美国在大萧条及二战中美国的资本势力受到冲击相对要小得多。总之在1970年代之后，美国的资本势力已经具备了比较压倒性的力量，一方面是他们基本控制住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瓦解了工会，曾经约束商界的重要力量中的两股力量啊都被削弱了，就是说国家和工会。资本势力完成了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统治阶级啊，就成了，完全成了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统治阶级，为了私利啊可以牺牲国家。美国自来就有些不同啊，这边是右翼力量过于强大，像其他英语发达国家啊都发育出了自由主义工党政治啊，但美国却成为例外。还有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啊，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中所揭示的。美国的银行业啊总是出现危机啊，而加拿大的银行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过大的危机啊，美国最近100多年可能出现十几次了，但是加拿大一次都没有。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由于国家监管资本的力量过于弱小啊，而美国的金融势力可以任性妄为啊，就是说这个啊他就是说像一个那种顽童一样啊，你就无法管束他啊，就有很强的这种赌博性啊，投机性啊，这种啊就是说其实往往都是啊普通民众承担这种巨大的这种破坏性的风险的代价。1970年代啊，随着德国、日本等经济体的成长啊，美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加剧了，这也是迫使美国资本进行空间调整，比如转移工厂地点到不发达国家，金融调整啊，靠金融盈利啊，产品调整如生产其他东西和技术调整啊，如增加更多机器人的驱动力啊，就是四种调整吧。站在资本拥有者的立场来看，为了利润这似乎无可指摘，然而这些调整的后果是什么呢？啊，当企业的研发支出越来越少的时候，当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的时候，对于国家乃至世界的长远消极影响是什么啊？就比如单说医疗药品这一领域技术停滞的健康后果又什么呢？啊，当然就是说你就是调整了，然后你赚的这个利润都哪去了呢？啊，对吧？这个它的使用和分配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中还指出啊，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让 ATM 机极少出差错，但却不能有效降低计票器的差错率啊。计票器的差错率可能是2%到5%吧，啊，但是 ATM 机基本不会出错。这其实就源于啊，就是说资本们啊把控着这个技术进步的某些方向啊，比如说在古代，假使人们处于非农业定居状态，那么就很容易自由迁徙啊，从而逃离少数人或国家的强制与奴役。啊，当代社会也是一样，假如技术可以使得人们在宇宙当中自由迁徙，那摆脱从属的被强迫地位也就很容易了。所以说这种技术其实很难发展出来啊。权力精英啊所控制下的国家与企业是不会支持那些能使社会更趋向于平等的发明创造的，相反却会支持那些更趋向于社会控制的技术啊，像网络技术方面其实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啊，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啊。其实我下一篇文章可能就涉及这个啊，其实就是说啊，硅谷的精英啊其实还真是有意识的要强化这方面的社会控制啊，就是说管理这些过剩人口啊，害怕他们反抗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好，谢谢大家，下面还有两节内容，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啊来完成分享。好，谢谢大家。